台湾爆发太阳花 2.0 运动反送中的一幕恐怕上演。2020后辉达谈台湾，黄仁勋说科技业重度依赖台湾。美国和菲律宾同意进行核电合作。封口费案科恩承认讲大话，张天亮说案情大逆转。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1好友分享活动，购买15瓶三高代谢保即可免费获得一瓶，分享这个优惠活动令他们亦能享受这个优惠，快点行动起来，和朋友们一起享受健康吧。详情请上健康520网查询，连结请见置顶留言。5月21号因台湾各众两党就提出所谓的改革法案，引起了大量台湾民众的不满，不单止在网上，立法院亦被数万人团团围住，要求撤回法案重审，甚至有人还拍摄到可疑人等刻意挑动民众冲入立法院，一群拿住棍棒的警察被拍到正准备什么，有民众惊呼香港反送中的一幕恐怕上演。请看报道。
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有很多民众发文表达不满，有人表示十年前卖国立委张国庆强行30秒通过的服贸协议，传闻在立法院网站上至少公布了90日供社会大众检阅，现在各众两党想强行表决的版本竟然是表决当日才公布的最高机密。要玩什么？台湾人民会陪你们玩，台湾人已经没有后路能够退了，就玩到底。亦有的表示，为什么南白国会改革是黑箱？比十年前的他对你说，南白强推根本没有经过审查的国会改革，竟然到了开始表决的那一刻私下撬出来的法案才发给立委。王国昌问谁说是黑箱，十年前2014年的王国昌自己可能可以回答，他当时自己说，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国会透过这个草率的方式，等于没有任何实质审查程序，就将有关我们未来的前途这么重要的服贸协议就可以视为审查通过的话，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他们不能这样做呢？另外 X 社交平台民众党密室协商影片外流，显示在立法院要表决的前一刻，台湾民众党党团总召集人王国昌还在说法案的内容是机密。21号当日上午到晚上12点，立法院外已经有40个民团集结，并提出五大诉求，要求法案退回委员会重审。有民众现场拍到人群中有一个戴住黑帽的中年发福的男子，后边跟住两个光头男子，三个人行为好乖，到处煽动民众冲入立法院，但是民众都表现出非常理性。另外有民众拍到一群拿住棍的警察，有些还戴住口罩，有人提醒说大家要小心，我觉得会出现一种很危险的情况，跟香港的当时引发冲突和暴动的情况好似。一会有卧底的黑道或者是内奸会刻意引发冲突。二大家不要靠得警察太近，避免受伤。三如果身边起冲突请快点离开。四身边如果有人戴住口罩或者是戴帽的面部几乎遮起来的情况，请快啲同身边嘅人讲，因为呢啲人最会引起冲突，呢啲人亦系黑道嘅人，请特别注意。另外有人透露啊，中午亦出现咗可疑嘅人喺嗰边发传单，话韩国瑜冇资格当院长，所以要捉佢。但系佢讲咁偏激嘅话，佢一啲表情都冇。有人将戴黑帽嘅中年男子同随行的两个光头男子的影片交给了立法院门口的警员看，并说警员回复说刚才有看到这个人，因为没有实际行动所以警员无法处理， 已经注意到这个人会再观察。另外21号当日，台湾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台中捷运出现持双刀乱斩的男子，一把水果刀和一把菜刀，目前至少有4个人受伤。画面中戴着口罩的男子趁着列车进入时行凶，虽然听到了惊叫声，但是车厢里面无论男女一起克服恐惧，共同制服了行凶者。目前20岁的洪姓男子已被逮捕。有网民认为，事件才刚刚发生，马上有人去公开凶手的面书，直指是台独分子，有制造仇恨的嫌疑，感觉整件事情都是设计好了，就好像为了攻击赖清德偏台独和转移立法院黑箱争议。有网友表示，中共对台湾渗透力量太可怕了，有香港的例子摆住，韩国瑜当选是中共对中华民国台湾深度蓝金黄渗透的成功，是对台湾民主的侮辱。当日台湾立法院处理国民党、民众党所提的国会职权行使法修法，通过了二读，对法案的藐视国会罪，有法官和法学硕士前身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吴炳瑞指出，这个法案中提到反质询，简单的话，你讲话他不喜欢听就变成反质询，不回答就变成藐视国会，就可以被治罪。藐视国会法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是对军人的束缚，要求国军将潜舰的核心机密交出来，要求部队将同美国刚签好的军购内容交出来，要求国军部队长官将未来的最高机密军事演习计划全部交出来，不交的全部以藐视国会罪将军人判刑入狱。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强调，现在的这一套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是想要将台湾的立法权，就是立法院的权限无限扩大，甚至超过日本、英国那种议会内阁制的国家，而大大缩减这个总统的权限。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是非常有这个危险的嫌疑的。但是话台湾的在野党，因为他们在立法院有多数，所以他们要强行通过。强行通过的话，其实是给赖清德一个下马威，同时自己抗权以后可能和中共会有所呼应，所以在这个一点的情况之下，而且他是没有程序正义的，我觉得这种做法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应该做的事情，用这种无视于民意的，因为立法院暂时有多数的状况之下就强行通过，通过这么多的法律没有这个倾听民意的声音，没有和民意做沟通的情况下，这样台湾的首先选举办法和这个行政的办法都会受到严重的扭曲。那现在的台湾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假想敌的中共，正在虎视眈眈地企图入侵台湾，企图渗透台湾，如果在立法院造成一个对中国门户大开的情况的话，这个会对台湾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不可修复的。截止当地时间晚上零时，主办单位宣布现场抗议人数已达30000多人，外界分析已经将立法院围了起来，这一波过后可能会形成一场持久的风波，亦有人担心台湾会好像香港一样出现民众被镇压的情况发生。此坂明夫分析说，10年前的太阳花是因为有王金平和马英九的矛盾，所以说警察权没有被动用，所以太阳花是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今年没有这种状况，如果民意扩大的话，不管是韩国瑜和蒋万安都可能使用警察权。虽然国际形势好像对台湾有利，但是台湾内部的形势其实并不是很有利，大家还是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在 X 社交平台上，有人上传了一则视频，中国金字塔集团董事长王聪在今年曾经断言，台湾回归的年份会在2024年或者2027，台湾拖不过2027年。有网友认为，结合现在台湾目前的情况，这个是中共内部 早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被一小部分反党知情人士透露出来。美国之音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赖清德不仅需要慎重处理与中共的关系，还需要在美国选举年努力维持与华盛顿的稳定关系。在拥有2300万人口、实行民主治理的岛屿台湾，新上任台湾总统赖清德的第一个任期，在艰难程度上或许将超过1996年以来当选的任何一任领导人。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即将在6月来台湾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他在20号被问到赖清德正式就任总统一事的时候表示，全球科技业仍然会高度依赖台湾，而且持续一长段时间。请你报道。
黄仁勋20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戴尔科技全球大会，并接受彭博社提问，内容包括赖清德和萧美琴20号正式就任总统和副总统，以及辉达目前仍依赖台积电来制造自家产品等。黄仁勋指出，台湾处于全球技术供应链中心，辉达需要台湾，如果没有台湾，他和戴尔很难做好他们的工作，辉达很难去服务其他公司。他说，科技业仍会高度依赖台湾，而且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讲到6月将离台，黄仁勋说他将会在台北国际电脑展进行演讲，在台湾期间还会访问其他电子厂商，探讨 AI 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辉达将在22号美股盘后公布财报，华尔街预估辉达单季营收可望超过260亿美元，每股净利达5.5美元，毛利率有机会从72%提升至75%左右，甚至攻顶到77%。不过近期彭博资讯报道，辉达投资人对错过下一波涨势的恐惧显然已经逐渐消退，追涨的意愿下滑。
5月21号，菲律宾和美国签署协议，同意培训菲律宾人怎样建造和运营核电站，以解决菲律宾缺电的燃眉之急。请听报道。
据今日的协议，菲律宾能源部和非美教育基金会将为菲律宾人提供奖学金和交流项目，以了解民用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马尼拉的贸易论坛上表示，这个将帮助菲律宾培养建造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所需的技术劳动力，包括运营最先进核电站的能力。去年11月，马尼拉和华盛顿已达成核电合作协议，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已表明在该国采用核电的决心，甚至表示有可能恢复其父亲独裁统治期间建造的价值22亿美元已被封存的核电站。而菲律宾亦承诺采取保护措施，防止使用转移的核材料生产核武器。美国原子能法的第123条规定，美国和其他国家签署核交易的前提是达成合作协定，而这种协定被称为123协议。美国还计划在马尼拉设立一个东南亚民用核工业工作组。康达表示，该工作组会将菲律宾合作伙伴与美国公司联系起来，帮助加速菲律宾向清洁和安全核能的过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3月11号对菲律宾进行访问期间表示，他率领的美国贸易与投资代表团宣布要对菲律宾进行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这些投资将扩展太阳能、电动车和数字化等领域。这个对菲律宾是很大的支持，因为菲律宾一半以上的发电依赖进口碳，所以经常受到停电影响。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马拉帕亚的汽油储备预计将在几年内枯竭，该油田为菲律宾主岛吕宋岛提供约40%的电力。菲律宾几乎所有的燃料需求都靠进口， 多年嚟一直試圖喺臨近水域勘探能源，但係中國宣稱擁有幾乎整個南中國海水域嘅主權。非中之間合作喺有爭議嘅水域開啟能源勘探嘅談判，亦以因衝突而停頓。
川普前律師科恩5月20日第四次出庭作證，現在輪到川普的律師質問證人。而科恩在作證的時候已承認他講大話，多報了要付款的金額，他從川普組織竊取了數萬美元。而其律師亦作證說他是一個連環騙子。時評人張天亮教授認為這個令川普案出現了大逆轉。請睇報導。
川普的律師布蘭奇星期一問科恩，你從川普組織那裡偷了錢是不是？科恩回答說是的，先生。科恩上個禮拜向法庭詳細講明他和川普組織前首席財務官維塞爾帕格計算了一筆42萬美元的還款，其中包括償還科恩支付給前色情明星丹尼爾斯的13萬美元。科恩在2016年大選前向丹尼爾斯付款，以平息他聲稱在2006年與川普有婚外情的指控。科恩此前的作證說這筆還款被打包以幫助他逃稅，因此其中還包括了償還他支付給科技公司紅雀的所謂5萬美元。科恩說他最後將約2萬美元現金交了給紅雀的首席執行官，但沒有付給該公司5萬美元。波蘭奇問科恩，這樣你向維塞爾伯格謊報了你需要支付給紅雀的金額？科恩證實了他講了大話，他作證說川普組織認為他支付了全額，但是他實際上沒有付全額。布蘭奇問道，你後來是否向川普組織償還了你從他們那裡偷走了的錢？科恩回答說沒有，先生。科恩聲稱自己拿走這筆錢是因為他感到氣憤，他說我的獎金被削減了2/3，至少可以說我感到非常鬱悶。而曾經為科恩提供諮詢的律師科斯特洛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回憶了他和科恩的交往。他上個禮拜庭審作證時稱科恩是一個連環騙子。布蘭奇律師追問科恩，他在承認多項聯邦指控前後賺了多少錢，包括利用川普現在面臨的指控賺了多少錢。科恩承認就在他被定罪之前的2017至2018財年，他賺了大約400萬美元，加上在2020年出版有關川普的新書並開始博客節目聚集以來，每年亦有約400萬美元的收入。但是他在對多項聯邦指控表示認罪之後，曾辯說話自己沒有收入，收入不夠支付律師費和生活費。布蘭奇要求科恩確認，事情剛泄露時你告訴過很多人川普總統對這筆錢一無所知。科恩回答說沒錯，但是後來科恩改變了說辭，承認講大話，並聲稱講大話是為了幫助川普。時事評論人張天亮教授分析，這個案應該很快就會得到尾聲了，因為本案最主要的證人科恩被多人指證經常講大話，而他自己亦承認多次講大話，而且他說自己主要是和川普的手下聯繫，他很少見到川普，那他怎樣能知道川普最內核的事呢？而這個審判需要所有的陪審團達成一致，全體認為川普犯有重罪才能夠定罪，因此只要有一個人不同意川普犯有重罪，就可能無法達成一致。而雖然檢察官可以重新再起訴，再重新找一批陪審員再重新審一遍，但是估計應該不會了，所以這個案應該就差不多了。而川普其他的3個案目前亦被擱置，所以川普的官司應該亦算告一段落了。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